欢迎收听风投圈，这是一档为创业者、投资人、分析师以及任何对创业投资有兴趣的人准备的播客节目。每周一期，我们为您深度解剖创投行业新动向。感谢昂若资本和丰瑞资本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 Real。今天我们请到了丰瑞资本的赵志远，赵老师，你好。
哎，你好。
赵老师，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赵志远。应该是丰瑞资本的创始团队之一。我的个人背景大概是这样，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就读金融系本科，然后毕业之后先去了香港的黑石集团在香港的分部，在他的私募股权基金部门做了比较后期的叫 PE 投资或者叫私募股权投资，然后在2014年5月份来到了那个 IG 资本，然后一年半之后，然后IG 资本原来的合伙人李峰创立了丰瑞资本，然后我就和他一块儿出来，现在在丰瑞资本主要是看互联网金融相关的领域。
OK， 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你做这个，就是怎么介入到投资这个领域的吗？
介入到投资这个领域，因为我这其实是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比较水到渠成的事儿，因为我大学本科就是学这个的，在当时在沃顿的时候，我是金融专业，然后正好就是毕业之后去，当时去一个比较大型的私募股权基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 typical 的，或者说比较水到渠成的选择。然后，那至于怎么进入风险投资的，这是个就还不太一样的事情，是因为在我大三的时候，去上过一门叫做风险投资的课程。然后当时比较喜欢这门课程，于是我花了很大的那个精力去就是在想在中国的那个风险投资找一个实习，然后当时就来到了那个 IDG 资本，然后实习的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也考虑过毕业之后加入 IDG 资本，但是当时没有校招的，然后但我心里面一直觉得，第一，这是一个比较朝气比较朝气蓬勃的这样一个行业，然后大概你做的事情去可以和你平时关心的事情或者说可以影响社会发展的事情比较息息相关，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这应该也算是比较科技比较适合年轻人去钻研一些新的趋势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处理一些细枝末节的财务数据，相比于在大型机构做投资来讲。然后第三件事是，当然它也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相对可以自由控制自己时间，但同时也要自己承担压力的这样一个行业，我觉得还是蛮有挑战，还蛮有趣的。然后所以后来就进入了这个风险投资这个行业。
OK， 那您在这个Freeze做的投资主要方向是什么？
我现在主要在Freeze 主要做的是那个互联网金融领域啊。
互联网金融其实这个最近是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哈，但是我们这里想问一下，就是说互联网金融它我们怎么定义什么是互联网金融？
其实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一开始的时候是在2013年大概在中国会比较火，然后其实丰瑞的创始人李峰在还在一的时候就大概应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去投资互联网金融的这样一个投资人，然后也算是引领了一定的风潮。我们在眼中看的互联网金融其实这个概念也不算新鲜，它当时但在中国和美国是有蛮大的不同的。你在美国的话基本上可以发现的事情是，它相对有一个比较完善和比较全面的线下金融体验，于是互联网金融可能的层面更多的着重于互联网三个字上，也就是说有比较多的用技术的方向去驱动金融改革，用技术的方向去使得金融的服务变得更加高效。而中国的问题是，由于两件事同时发生，第一件事是中国的传统的金融机构相对来讲受监管比较严格，同时效率没有很高，服务的人群不是极其之多， 比如说像现在之前的大学生分期，就是大学生就是中国的银行不去服务的一个人群，像现在我们比较看好的农村金融，那显然在三四线城市以及包括更广大的乡村更加不是能够被中国的金融机构所服务的群体。然后第二个层面上是居民的收入增长和他们的相对应的这个金融需求已经到了就是需要金融服务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由于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使得中国的金融互联网金融创新更多的层面上是在金融意义上的创新，而互联网是在工具和形式上面的辅助。这和美国以技术驱动的我们叫做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而由于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使得在中国一般情况下的可比公司会比美国做得更重，因为它要首先把金融机构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先解决好，然后但同时也会更快，因为他在线下的金融机构还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在上面又加上了技术驱动的这件事儿，也就是说他在两个方向同时发展，以至于相同类型的可比公司都基本上比美国的公司更大和发展的更快。无论你从那个比如说宜信对 Lending Club， 或者说挖财对 Mint， 同板街对 Betterment， 其实都是能体现这样一个趋势的。
OK， 就刚才你提到了有几个，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技术在这个金融行业的一个应用哈。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小白的问题，就是照我的理解来看，就是金融行业应该是在就绝大多数这种所谓传统行业里面对技术利用程度比较高的，因为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的例子也好，90年代这个可能中国最早一批使用这个电脑、大型机、微机或网络来进行这种交易啊，这个业务处理的其实就是银行和这些也或者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吧，对吧？所以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在使用这些技术产品来做的。这里我们在互联网金融里面提到的这个技术驱动的这个金融，和传统意义上的那些金融企业所采用的像过去的这种 PC 还是什么大型机啊这些技术，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我想这里面我们谈到的技术不一定只是同一件事儿啊。大家这里面的互联网金融的技术不仅仅指的是通过电脑或者说互联网的形式去处理金融的业务，
就不是 IT 对吧？
对，这应该不是同样一件事情。我讲的技术比如说你在美国的话，最典型的两件事是，这如果叫技术的话，我们叫做或者叫做去中心化的驱动。第一件事是基于算法的风险资产配置，比如说像起来的 Wealthfront 和 Sigmund 这样的公司，它会根据测试你的风险偏好去帮你去配置各种各样的 ETF 产品或者股票型基金。这样的东西是因为有了对于美国人的信用和数据以及风险的分析，通过这样的技术手段去帮助他们做资产配置。而这里面的技术不指的是这些数据是通过电脑来记载，而是指的是通过模型的方式去对这些数据、信用数据和风险数据进行系统性的分析。这是这里面技术的一个不同点。或者你讲如果说技术去优化借贷的话，无论是像 Cabbage 或者像 Receivables Exchange 这样的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的，本质上还是把线下的事情搬到了线上，就是用机器的方式去给你提供建议，而不是仅我们讲的用 IT 化的方式去存储数据。这应该是我们讲的技术上的两个不同的点。
所以其实这里概括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互联网金融所依赖的技术是更多的是可能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关键词哈，什么大数据机器学习，什么神经网络这一块的东西，来作为一种就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对金融业务的驱动的一种那种能力，而不是说过去那种纯粹的我们理解的 IT 和信息化这类这种比较简单粗层次这种底层次的这个技术的作用，对吧？
从大面上来讲可以这么讲，对，是更多的是基于数据的分析，而不是把线下的数据搬到线上、啊、
那这里其实就接下来问题也很简单了，就在这个互联网金融出现之前哈，传统的一些金融机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刚才你讲的比如说资产配置啊，还有包括去为这个客户去了解他的这个风险偏好啊这种需求的呢？
就基本没有。
那我们互联网金融的话出来这个之后大概会是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就刚才那些问题？
这样好了，我拿我们投的一个公司来举例。这个公司叫冰剑，它是在基于 我们的叫做金融数据去做征信和风险控制的。这公司它的做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前期投资的时候有像挖财、九富、捷越这样的P2P 公司也一起进行了投资，于是说他从这些一开始的金融公司里面拿到了他的数据，这些数据里面基本是用大家比较能理解的话讲叫做你的一些 characters， 比如说你的这个信用记录好不好，你的借款期限是什么样，你的还款能力是什么样，这些我们把它定义成 X 值的话，那么是不是最终出现了坏账这件事我们把它定义成 Y 值。然后冰鉴这个公司因为创始人本身之前在美国著名的金融公司 Zest Finance 做过风险控制的事情，所以说他把在美国运用好的这一套模型搬到了中国来，而由于他有了这些其他人所掌握不到的数据，并且能够基于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去训练他的模型，在此基础上他就以此等技术去获取了在传统的意义上大家无法进行的事情。因为绝大多数的公司他不知道或者说比如你去讲，当然说你的过去的那个不良贷款记录越少越好，但是他不知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是也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会导致最终的我们讲对他进行一个坏账的分析，但是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完成了我们讲这种模型的构建。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或者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回答你的问题，用技术去解决我们传统意义上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案啊。
就刚才就是一个典型的使用那个机器学习，然后对这个数据做一个这种所谓定量或者说分类的一个方法，判断出到底这个金融机构应不应该给某一个个人或者是企业放贷这么一个功能，对吧？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
这个例子里面提到有一个概念就是 P2P， 对，这个可以先解释一下这个怎么一回事嘛？就 P2P 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因为在传统里面传统做技术的里面 P2P 是一个概念，但在金融领域 P2P 好像指的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对，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 P2P 在传统技术上我们叫做点对点，对不对？那么 P2P 金融应该说是通过平台的形式去把借款人和出资人的需求连接起来。那么如果我们把借款人叫做一个 P， 出资人叫做一个 P 的话，那么这些 P2P 平台实现的目标就是去把借款人和出资人的需求连接了起来。
这个其实在中国我觉得可能有更加特别的意义哈，因为传统上大家理解说这个中国的金融机构可能是像国有银行为主，还有一些商业银行为主，他们可能对这种企业的这个信用安全有一定的担忧哈，他们可能会愿意借钱给那些大企业大机构，而很多这种中小企业上次我们跟另外一档节目里面也提到中小企业的生存周期比较短嘛，然后可能银行觉得这个企业的这个就是信用风险比较高，就是出现一个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当时 P2P 出现这一点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去解决这个中小企业这个借贷难的问题呢？
绝大多数的 P2P 应该说当时出来的资产不一定是企业型的资产，它有一些是那个与车房相关的抵押性贷款，
就个人消费用的
城市居民的，对啊。当然现在所有的 P2P 也都面临转型的这个事情，就因为之前比较容易获得的这样的一些资产现在应该讲没有以前容易获得了，所以大家也都会去往各式各样的方向上去进行新的资产类型的探索。这里面也或者说你讲到中小企业融资这件事也很好，这应该是我们今年在金融投资上也逐渐想去看的一个方向，我们把它叫做供应链金融。因为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应该说现在在银行这一端应该卡得很死的，甚至包括城商行在吃了一点亏和教训之后，在今年应该说应该从去年大概下半年就可以看出来融资中小企业的融资是逐渐越来越困难的。但是保证中小企业的融资通畅又是中国政府解决金融或者不能叫解决金融，解决实体经济最一定会坚持不放，就是一定不能让这件事不 work 的一个大的前提。 所以说基于这两点，我们在供应链金融当中，因为它是基于核心企业的应付账款相对于安全的资产，同时你去通过或者讲叫互联网的方式，或者讲叫系统架构的方式，或者讲叫能够更迅速的触达的方式，让传统的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授信的这个门槛可以绕过它，去回到对核心企业的授信上，这应该是我们想探索的积极探索的一个方向，也是对于你刚才讲到的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我们也很希望看到通过这种途径对它的一个解决方式啊。
刚才你还提到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点叫做征信哈，这个因为你在美国上学嘛，这个可能也对比也很明显，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就这一块上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有什么解决这个中国这个信用体系缺失的问题的一些方案或者说潜力吗？
这应该讲在美国有一个著名机构叫 FICO 啊，大概每个个人都有一个 FICO 分数，然后这个分数基本上看一眼这个分儿，基本上可以决定你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
略等同于中国叫什么那个芝麻信用是吧？
对啊，所以后来就在中国产生这么芝麻信用，但是芝麻信用是基于你的那个淘宝的数据了，这不一定全面和准确，但也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所以说这又是回到我之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美国它的金融基础设施已经如此的完备，以至于为什么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有了这样一个评分的话，在美国你如果做线上放贷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或者我们叫做瞬时授信，因为你有了 FICO 分数做大基础，基本上可以绕着它来转。但在中国的话，你相应的做这样的模式理论上 work， 但实际操作中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是因为它的基础设施没有现在这样完备，以至于就你没有一个这样的分数去给你 reference。所以说但是应该说在中国的无论我们讲叫刚才的那个 P2P 也好，或者说过去一年比较实行的叫做学生贷，或者说我们叫做农村贷，或者叫农村金融，或者叫消费金融，这里面产生的问题是这样巨大的创新型资产，没有人知道这里面的风险性是什么样的，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样的风险性是什么样的，所以它所派生的需求就是，将来大家如果想要更好的评估这样的创新性资产，就一定要需要知道这里面的风险是什么样的。于是征信这件事情在中国就变成了有巨大敞口且有巨大需求的事情。也就是说，因为由于有了风险性不明确的创新型资产，征信这件事情的发生在中国是必然的趋势。
那我们这个技术在这方面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在征信这个细分的这个一个领域里面，
我刚才讲过，在美国的话，技术是驱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最大关键的原因，是它在线下已经解决的相对比较好。而在中国的话，其实我们与其讲叫技术驱动，更确切的讲法叫做去监管化的和去中心化的双轮驱动。也就是说你所谓去监管化，包括现在发放消费金融牌照，然后保险费率改革，这些都是在你可以做更多的创新性金融资产。而去中心化就包括像这样 P2P 的事情，或者说由滴滴打车所体现出来的大家的支付手段都被重新更新一下这样的事情。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导致了中国的创新性金融资产的发展会越来越快。而在中国的话，重新去做这些创新性金融资产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在美国用技术的手段把完整的金融体系从线下搬到线上，提高效率这样的属性。所以说在中国的话，你如果回到征信这个问题上来讲，就是说它仍然需要去从头做起，再通过分析你如果讲叫技术的方式，就是用机器学习或者我们叫数据的形式去分析这里面的金融性系统性风险。但是我不能叫不能叫系统性风险，就叫金融风险。但是这里面更重要的事情是拿到这些数据，并且在有歪值的前提之下去对它进行学习啊。
所以可以做个这么一个比喻嘛，就是说在美国的话，这个互联网金融或者金融技术的，它已经是在一个已经修好高速公路的情况下，怎么去跑得更快而已。但中国的话是要跑得更快，同时还要再修路，
是这样的，对啊，其实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我们叫做最大的机会叫做资产端的互联网化，而现在我们讲这些创新型资产，大部分都是中国在传统金融机构里无法解决的。你比如说，举例子，我们比较看重的三个方向，第一个消费金融，消费金融是把金融和消费场景联系的比较紧密的这样的行为，也就是说，不管你去买个手机，他给你做个分期，这是消费金融；京东白条，这也是消费金融。为什么在中国会产生这样巨大的消费金融的需求？是因为相对比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持卡人群的信用卡的普及程度实在是很差。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当时刚刚到北京的时候去办信用卡，然后我应该讲 IDG，虽然他的那个工资没有黑石高，但是应该说还是应该算对于刚刚大学毕业一段时间的人来讲，应该也算比较高收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还大概要求我们 HR 把那个年终奖金都加了上去，然后写了一个那个工资收入，大概有几十万。然后批这额度就每个月5000块，然后我然后当时就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我每次出差的时候，如果需要住2晚以上的酒店，基本上都刷不出来，
还得
他就
先预存一点
对啊，我就需要当场还款，然后这样就举这样一个例子，你就讲的是中国的那个信用卡对人群的解决方案其实是不完备的。那也就是说，那信用卡是什么事情？它其实就是把支付这个行为转化成了借贷，对不对？
对。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消费金融做的这些事情也一样，是通过对于那些没有信用卡的人群，无论是学生人群还是农村人群，亦或是白领或者蓝领人群，把他们的金融机构没有解决好的，把支付行为转化成借贷的这件事情，由创新型的金融企业来做。那你说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在铺路，因为信用卡发的不完备，你相当于为他们在发卡，所以说这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你讲的是有道理的。沃尔，你在我们讲的这些创新型人群当中来讲，因为学生和我们现在比较看重的农村人群，或者叫做三四五线城市人群，他们的是不被金融机构所解决的一个人群，所以说你相当于是在金融机构解决的基础之上，去解决了他们这些人群的金融需求，所以说你要这么来讲的话，讲它是铺路也是正确的说法。
其实刚才提到几个很具体的例子啊，说为什么说这一个中国的金融体系相比美国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那么其实我们这里可以来系统的看一看，中国有哪些这种就金融领域有什么创业机会吗？
在中国的最大的机会是自己去做创新型的资产，并且把这些创新型资产我们叫做互联网化。这个是叫做资产的互联网化，或者干脆叫做资产证券化，是在中国最大的金融机会。那我们今年会比较看好的大概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我们刚才讲过的消费金融。消费金融的问题就是大的逻辑，我刚才解释过了。它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的大的问题，就是它可以有效的拉动和刺激消费。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你大概要掌握消费场景。我再拿我们投的公司举个例子，我们投过去年投过一家，对于电动车，这里电动车不是指这特斯拉，是指那个你在大街上可以看到的叫做三驴蹦子或者说是两轮电动车进行消费金融的这样一个企业，它大概是针对四五线城市和农村人群。他对消费场景的掌握，由于创始人之前有联合创始人之一，之前是十大电动车品牌的销售商，所以他对行业里面的人都很熟，于是他基本上和这些每一个品牌都达成了排他性的协议，是通过他们的解决手段和金融服务，同时对接了本银消费的资金来提供这样的消费金融服务。这样的话，通过和这些品牌商的合作，他就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些消费场景。这是我们讲对于消费金融来讲，它的概念比较简单，是相当于帮助
就替代信用卡嘛。
对发卡人去发卡，但是这里面对消费场景的把握是我们希望创业公司，在先天的基因上，或者说通过怎样的方式去可以解决的一个方向。如果 没有掌握消费场景的话，就会被大型企业取代。你比如说，你很难对于京东卖的东西去做个消费金融，因为人家自己会做。
对，它有白条什么的，
场景是在人家那里，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我们会着重看去金融覆盖的人群。这我们的大的重点方向应该说是二线城市以下，甚至是农村的金融人群。这部分人群的特点是他们的叫做可替代的借贷手段比较匮乏，就是除了像亲友之间借贷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金融机构可以帮他们提供解决方案。那对于这样人群的把控是我们希望或者说我们会着重关注的一个方向。挑战是对于他们的信用建立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或者说是需要更多的环节来慢慢建立，因为之前没有人知道这样他们的信用是什么样的，
就风险未知。
对，第三件事是我刚才讲过的供应链金融，基本上的对方式是帮助中小企业成本结构的去获得投资，或者说获得解决他们的信贷需求。这里边的话大概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方式。直接投资是股权性融资，然后间接融资是债券融资。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我想都是在国家在号召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之下一定要坚持的，就是中小企业融资这件事情100%一定要做好。不可能会有比这件事情更对国家经济命脉更重要的事情的，基本上是大概现在想解决目前如果说你有一点危机的话，最最需要着重的事情。包括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上海市政府对于初创企业的天使和种子轮投资在失败的前提之下是大概给一定的补偿。这基本上我不知道这个新闻的准确性如何啊，虽然听上去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个信号大概可以传递出来是他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决心上应该说是无比的强。那么在这样的大前提的基础之下，又在中小企业融资普遍困难的前提之下，这应该讲比较不错的我们会持续关注的方向。当然在这三件事之后，最后还有一个大的类别叫做互联网保险。保险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保险大概占到金融资产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 7%，但是这应该有照比美国来讲或者照比日本来讲都有3到4倍的上升空间。但是我们关注保险很长时间一直没有真正去投出什么东西，而事实上除了众安保险之外，在互联网保险这个领域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就可能没投还是对的，就是说那这里面我们想这主要大的问题是中国的保险第一比较集中，也就是说无论在车险还是寿险上，人太平三家都占了销量的不低于60%的比例。那如果说它的上游如此的不遂的话，那在中间切一个平台就比较困难，因为头部效应太明显了。第二件事是保监会在三个会当中相对来讲还是管控的最严格的，那基本上很没有市场化定价。那但是在去年你已经可以看到车险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始有所放开了，那这个也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领域。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或者说自己也没有极其的想好这解决这个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或者说去有一个保险形式的创新。我心里面想的有可能是提供对企业的一些保险型服务，就是你现在去切车险和寿险，这显然不一定是创业公司会好的一个方向。如果你在中间切平台的话，由于我刚才讲过的原因也不一定会迅速起来，那么有可能对于企业的保险定制可能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创业机会大致有这几类哈，一个是这个消费金融就替代信用卡，然后是扩展更多的这个过去没有办法接触到很多金融产品的这个人群，主要是像二线城市以下三四线城市甚至是农村的市场啊，还有一个是那个供应链金融嘛，解决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个在实际这个业务运作中的需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互联网保险。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你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就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金融里面更多的是去解决传统金融机构在没有做好的那些东西，那么就有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问题了，就是说为什么那些传统的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它做不好，或者说是我们这些新的这个创业者他怎么能够在面临传统这个金融机构的那些可能的竞争，因为我们是做了同样的业务嘛，就是他们的这个本质的这个优劣势在哪里。
应该说这叫做资产类别是从传统金融机构的解决好坏程度逐步渗透的。那传统金融机构解决的好的是什么？存款、理财、股票、信托、基金，这都是传统金融解决的比较好的。那你再往上的话出现的机会，如果我们叫从资产类别出现的顺序来看，你先出现了 P2P, 后来出现了学生贷，然后是消费贷，然后是海外资产，然后是供应链金融，包括融资租赁，包括票据，这些是传统金融机构相对解决不好的原因。是对于金融机构为什么 P2P 会先出现，因为这样的比如就是资产相对于传统金融来讲，第一线下太重了，就是说对于他来讲效率不一定是最高的。那像宜信是几万人的团队撑起了宜信这样一家公司，那么传统的金融机构它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对公业务了，在贷款端，所以说这不可能，这不是他所最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我们在和这里边相对来讲，和考虑到和传统的金融机构竞争的角度，倒不是我们想的大的重点。就第一，就是传统的金融机构在很多的互联网创新层面上来看，是由于它的监管问题和它的看不上问题，它不会去做的领域。所以这应该还好，
就是说在他的体量下他没有办法以一个很就是什么很有效率的方式去介入这些还没有被解决的这个金融需求。
对的啊，或者说你讲学生贷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大家认为学生的风险无法控制，所以说是传统的银行不会去给学生放贷款，这个时候就给创业公司提供了机会。所以说这个方面倒不用去多考虑和传统的金融机构去竞争的问题啊。而反过来的话，在有一些互联网金融创新领域上的尝试，传统的金融机构反而会以无论是提供资金成本或者说是与你其他方向的合作上去配合你完成这件事情，这个应该说倒还好，因为你做的本来就是人家没有解决好的事情，或者说是对于他来讲效率不一定会高或者说风险不一定会小的事情。
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在互联网金融里面创业者来讲哈，就为了解决刚才那些他们传统金融机构覆盖不到的问题，这些创业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特质，或者他具备应该什么样的那种能力，使得他可以去解决那些传统金融机构就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我想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创业者，因为我讲了美国的互联网金融更多的是在互联网，而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更多的是在金融上，所以我们大概希望创业者对于金融的背景上会强一些。比如说有我们之前一直会去美国的 Capital One 去和那里的很多人士交流，包括以前李峰投资的挖财的顾晨伟，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是他从 Capital One 弄回来的，然后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他们是有一定多的金融机构的经验，或者说是在金融比较发达的地区见过猪跑的人，回来把猪是怎么跑的带回中国来。这个是我们想看到的第一个大的素质，就是对于金融比较偏金融的人，或者说对于金融是比较懂的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们也同样希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上去有一些适合做这件事情的基因，比如说我们去投的冰剑，那它本身在美国的话就是做在 Zest Finance 就是做类似业务的，我们投的神马金融，创始人本身以前对这个消费场景就有着极强的理解和牢牢的把控，那 我们去投的另外一家农村小贷公司，那么创始人之前在线下已经摸索过3年，也就是说他们有一定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这个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可能是在于他们对于不管是消费金融的场景，或者是对供应链金融在供应链金融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所接触的企业也基本上在银行的对公业务当中，有这样经验的人，他们绕开了金融机构在里面，无论是由于监管还是因为风险因素去做的一些因素，然后在这个体量上通过某种方式对它进行创新，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除了懂金融之外，对于场景或者说对于经验型的把握，应该也在团队的基因中是存在的。这个是可能是我们对互联网金融的投资的创业者大概希望看到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在你们现在锋利的投资的这个，就投资互联网金融这个领域里面，有哪些比较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我们基金成立半年以来，其实在金融上已经投资了，应该说是9个项目，应该说还是进展比较迅速的。那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几个案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我讲过了那个冰剑和神马金融，另外一家公司叫做有道财富，它基本上是一开始以 C to C 的理财师平台为切入点，然后去做了相当于把当年诺亚做的事情重新做了一遍，在今年这个基础上就成做了一家财富管理公司。那么他的创始人徐军之前是麦肯锡大中华区最年轻的合伙人之一，cover 金融这个领域，所以你讲对于金融上的理解，他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好，基本上应该说用李易峰的话来讲，理解的比他还要好。这在创业者当中也是很难得的素质。第二件事是他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工作经验当中，对于我们叫做第三方理财机构，这样的业务也摸得比较熟悉。这就是我说出现的第二件事情，是在团队基因当中，对于无论是自己想要做的场景或者自己想要做的人群有一定的理解。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另外，我们还投资了海丰科技，这是对基金业服务，对于to B 的一个服务，是对于各种各样的私募基金提供一个他们的底层服务，包括不限于 accounting 这样的一系列的服务。那么我们可能在今年会对这个方向做加重的投资，因为大的趋势是无论从新三板或者战略新兴板这2个板，基本上以后基本上都是由专业投资者来操控的，就很少，可不一定会是像 A 股市场这样的散户占很大的交易量。而即使是在 A 股市场经过了一些教育之后，我相信eventually 它一定会走到像发达的金融市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占到市场的主流投资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那么，如果说我们 buy in，二级市场会持续增长，而这里面的机构投资者比例会持续增高的话，那你就给他们卖水就完了。那这样的话，去做一些给机构投资者提供的服务，也是我们所看好的方向。这里面我们也在这个方向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努力。那海丰科技也是我们投资的案例之一。另外我们在投资神马的时候，还投资了另外一家，也是针对于3、4线城市和农村人群，它是卖电动车。那我们这家公司是卖面包车和小轿车，对他们做一个分期业务。这个暂时名字还不能披露，等我们 close 之后就会跟大家讲。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过了，有对农村的小贷，然后有征信，有消费金融，然后另外我们在深圳还投资了一家由原来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之一，杨曙来做的淘金家，他大概有2块业务，第一块是对于金领们提供优质的信用贷款，比如说对于如果说大概他们如果有个买购房需求，或者是有一个
购买好比华为内部的股权的需求的话，对他们提供一个贷款，他们的特点是这些人的信用极其之好，然后基本上是很稳健的生意。第二块生意是大概我们把 payday loan 的形式引进中国，然后对于中国的蓝领也提供一些金融性的解决方案。这应该说是挑战很大但是意义很高的一个探索，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蓝领流动性非常高。这个今年在这儿打工，明年不一定在这儿打了，但是淘金家也有他很独特的解决方案。这个我想留给那个 CEO， 由他以后方便的时候向大家披露，应该算是他的小秘密。然后在此之上，我们还在持续跟踪一家对应该说是对叫做在供应链金融领域对于核心企业的应付账款的应该讲叫做保理业务，提供大概第一个电子化，第二个可穿透核心企业和一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而穿到一级和二级之间关系的这样一家供应链金融的公司。我们也还在密切关注一家为基金或者说为量化基金提供更方便的工具的公司。然后这也当然都是我们我们在互联网金融，这几个是我们投的公司，当然这里面已经涵盖了我们所说的几个方向。第一个是消费金融，第二个是信用卡解决不好的人群，第三个是供应链金融。当然这些只是我们的前期的投资，我们希望在这些领域上投更多的公司出来，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哦，到by the way， 还有最后一家公司是我们在金融和媒体上的结合，是一家应该讲叫迎合中产阶级的对于理财知识的需求，去为他们做了一个媒体，同时也以后希望借助这样的媒体去发布either是售卖或者生产金融产品或者理财产品，供中产阶级家庭去进行理财计划的这样的金融媒体类公司。
OK， 那非常感谢今天赵志远赵老师来参加那个节目哈，我们那个下次节目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风投圈，一档为创业者、投资人、分析师以及任何对创业投资有兴趣的人准备的播客节目。感谢 Arwa 资本和 Foray 资本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Arwa 资本和 Foray 资本致力于互联网早期项目投资，我们主要关注 TMT、 互联网金融、教育、医疗、硬件制造、消费升级等领域。如果你有好的创业想法或是投资理念，欢迎来信交流。 Arwa 资本的邮箱是 hi@arwa.com hi@angruo.com， Foray 资本的邮箱是 bp@freezevc.com bp@freesvc.com。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找到更多信息，详情请访问 arrow.com 和 freezevc.com。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